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3年6月21号星期三，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湾区 local 新闻。总统拜登在旧金山湾区之行在今天6月21号就结束了，会返回华盛顿特区。拜登的连任竞选基金在这一次访问之后呢，增加了几百万美元的资金。拜登周二是参加了人工智能的闭门的会议，拜登承诺保护公众免受人工智能的侵害，包括要保护隐私，避免偏见和避免虚假的信息，来确保人工智能系统在发布之前是安全的。随后呢，拜登又飞往了马林县参加筹款活动。拜登乘坐的飞机是降落在 Canfield 的马林学院 McKay 场地。在一场筹款活动中，捐赠者呢几乎是每个人捐赠了5000到10万美元。随后，拜登又乘坐飞机返回了旧金山，参加了另外一场筹款活动。在加州呢，有一个餐馆的老板不得不支付14万美元的拖欠的工资和赔偿金，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因为联邦调查人员他们发现，这家餐馆的老板雇佣了一名牧师，想要员工承认在工作场所犯下的罪过。那么最近美国劳工部说啊，Che Gary Build Inc. 这家公司呢，在加州有3家分店。劳工官员在2021年的11月就开始调查这家连锁餐厅是不是存在着工资盗窃行为。当时呢，劳工的员工他们发现有一名假牧师一直和这所连锁餐厅的员工在会面，让员工承认啊对雇主的一些不当的行为，或者是上班迟到啊，或者是他们是不是对管理层有着任何的恶意。那么调查人员还发现，这个餐厅拒绝支付给员工加班费，而且呢还从员工的小费中非法拿出来一些付给了经理，并且还威胁员工说，如果和劳工部合作的话呢，就会面临着不利的移民后果。那么后来纽约时报的报道又说啊，说这名所谓的牧师呢被 Sacramento 教区给否认了，说他并不是一名真正的牧师。再来关注另外一条和诈骗相关的消息。最近呢，联邦政府啊有警告说，有一些冒名顶替的骗局从消费者手里是骗走了几十亿美元。那么这些骗子会冒充你的银行家，会冒充零售商，会冒充公用事业公司，或者是任何我们信任的人来骗钱。我们来看一个最近发生的例子啊，这起诈骗事件呢是发生在东湾学校的一个老师的身上。有一个冒充富国银行 Wells Fargo 银行的钱呢，就骗走了这名老师2万美元。这2万美元应该来说是一笔巨大的损失了。更让这名老师伤心的是啊，说 Wells Fargo 银行并没有想办法及时的阻止这个骗局。这名受害者叫做安布拉斯，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是泪流满面啊。那么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当时布拉斯的学生们正在完成他们的期末考试，然后这位老师布拉斯他的手机就响了，来电显示是富国银行。电话那头的人说，他说，哎，我是从富国银行打过来的，我们现在呢正在调查一起正在发生的诈骗案，而这些骗子呢想从你的储蓄账户里汇走2万块钱。然后布拉斯就回答说，说诶，没有啊，我不是啊，我并没有想从我的账户汇走2万美元。然后这名骗子就说，那么好吧，这看起来绝对就是诈骗啊，那我们赶快做点什么吧。然后这名男子啊，这名诈骗人是一名男子，就在电话里告诉布拉斯说，你最好呢把这2万美元赶快汇到银行的诈骗部门里，因为在那里这笔钱才是安全的。然后布拉斯就相信了，布拉斯就说，好吧，我们现在就开始做吧。然后啊，这名男骗子他就在电话里详细的告诉了布拉斯所有的步骤。那布拉斯呢也按照这所有的步骤一步一步的就把这2万美元给汇到了那个所谓的银行的防欺诈的部门里了。完成之后呢，这名男骗子又说，他说，诶，你还有5000美元的电汇欺诈转账。布拉斯说，好，那咱再把这5000美元也给汇了。这个时候呢，布拉斯就发现啊，从这些钱就已经离开他的账户了，他就有点恐慌啊。这个时候男骗子说，没关系啊，现在我们在反欺诈部门，那里是受保护的，你不需要担心。 后来这名男子还继续想劝服布拉斯从他的 Zelle 账户里面再取走$3,500，这个时候感觉到有点不大对劲了，他就开车到了最近的富国银行的一个分行。那这个时候呢，他还是和那名男子在通电话中的，然后他就告诉富国银行的出纳员说，哎，有人现在正在攻击我的账户，他在从我的账户上让我转钱出去。这个时候呢，布拉斯啊，实际上还是相信这名电话中的男子的，他认为这个电话中的男子还是富国银行的钱，他只是在帮忙而已。这个时候呢，富国银行的出纳员就默默地警告他说，小偷实际上就是现在正在和他通电话的那个人。然后布拉斯说，他当时就已经哭了，泪流满面。他说呢，他当时就在发抖，因为他已经意识到他刚刚把$25,000汇到了不知道什么地方去。布拉斯就恳请这名银行的员工说，赶快停止电汇吧，要快。但是呢，布拉斯最感到难过的地方是，这个富国银行里的员工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帮助他。银行里的人都说对不起啊，我们很忙，我们的预约排得满满的，你需要到另外一家分店去，我们现在这里是帮不了你的。布拉斯就目瞪口呆啊，说那你们银行怎么可以不帮我呢？然后这个时候陪着布拉斯来的布拉斯的丈夫泰德·布拉斯也说，一个女人正在被骗，她现在泪流满面，你们怎么可以把她送走呢？可是最后没有办法，布拉斯还是跑到了另外一家 Wells Fargo 的分店。当然这在路上也花了一些时间，因为他们需要开车，他们需要穿过车流，路上呢还有路过了一些正在施工的道路，所以速度并不是很快。那么另外一家分行的一个银行家看到布拉斯是泪流满面，迅速的就做出了反应，设法阻止了$5,000的电汇，但是另外$20,000已经太迟了。这个时候布拉斯就打电话给富国银行说，能不能取消这笔汇款。但是富国银行就说啊，说富国银行不会主动打电话给你的。言下之意啊，就是刚刚打电话的那个人并不是富国银行的人，那显而易见也的确不是富国银行的人啊，是骗子冒充富国银行。事情发展到现在呢，布拉斯就问富国银行说，为什么当我得知我自己受骗的时候，而银行的工作人员说他们太忙了没有办法帮我呢，没有想办法及时的去阻止这个诈骗呢？那么对此呢，富国银行啊并没有立刻做出确切的回应，但是富国银行也表示说，他们努力尽他们的所能去帮助这些受骗者。那么通过这则消息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出来啊，骗子的手段呢，现在真的是花样百出了。那通常呢，骗局会使用很多相同的技巧，比方说，他可以做一个非常虚假的来电显示，让你以为这个电话就是从富国银行，或者是从你信任的哪一个机构打过来的。但是呢，实际上现在手机上看到的来电显示很可能是假的。那富国银行也在强调说，银行是不会以任何的理由要求你去做一些汇款的举动的。那么当你听到有任何要求你汇款这样的举动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已敲响警钟，因为这很可能，不仅仅是很可能，这肯定就是一个骗局。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旧金山湾区房地产市场。根据 Campus 最新的数据，在2023年的5月份，旧金山的房屋销量同比下降了大约 35%， 而湾区呢整体下降了大约是 13%， 库存也是处于一个历史的低位。也就是说，没有人想要卖房子，那么买卖房屋的交易量也是同比在下降。 Campus 表示说，在过去12个月，湾区上市的新的房源的数量已经降到了20多年来的最低的水平。根据 Zillow 的数据，目前新上市的房屋比2019年低 34%， 总库存量呢比2022年下降 22.6%， 比2019年降的还要多，降 32%。那么这同时也就意味着旧金山湾区的房价现在呢可能会出现更大幅度的下跌，但是呢库存仍然在下降，也就是说需求减少了，价格也并没有下跌太多。卖家不卖房子的现象也非常的严重，而买家是更加谨慎的在挑剔他们要买的房子。 Zillow 的高级经济学家 Jeff Tucker 他说，高利率对于买家和卖家来说都不是好消息，市场在短期内不太可能会出现大幅度的变化。那湾区是美国为数不多的租房比买房要便宜的这样的地区之一。根据 Redfin 的数据，圣何西的差距是最大的，买房比租房要贵 165%。 那旧金山和奥克兰买房比租房呢，也分别要贵出个 139% 和 99%。 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啊，看看旧金山人的消费发生了哪样的变化。根据 TrackTheRecovery.org 这个网站上的数据，旧金山的总体支出呢，在疫情爆发初期的时候就急剧的下降，目前总体的支出仍然是低于疫情之前的水平，尤其是在餐馆、酒店、交通、娱乐上的支出远远低于2020年初的水平。原因就是远程工作是一个主要的原因。那出差人数的减少就意味着在机票啊、地面交通、酒店还有餐馆上的支出大大的减少了，因为在家工作的人一般不会在外面去吃午饭。加大伯克利分校哈萨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Russ Lovin 他表示说，人们继续回避和其他人，减少了人和人之间的交往。还有一个让人感到非常不安的经济的趋势，就是旧金山的小企业的收入大幅度下降了，但是杂货、医疗保健和零售采购支出是出现了增长，虽然说总体上的增幅并不是很大，其中杂货的增长幅度是最大的，已经接近到了疫情之前的水平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